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要一起学习的经文的段落呢，是《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到十七节。今天我们一起研习《创世纪》二章七到十七节的经文的内容。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现在让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了我们，人呢是在第六天被造出来的，而且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但当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呢？神是怎样造出人来的呢？《创世纪》第二章就让我们可以增加一点的认识了解。原来神是用地上的尘土和他所吹的生气来造出有灵的活人。这里的记载可以让我们认识什么真理呢？那首先呢，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是个有灵的活人，人里头是有灵的。这个灵呢，是灵魂的灵，也就是我们说的属灵的灵哈，灵活的那个灵。这个事实很重要，这个启示也很重大。原来人不单有外面用尘土所造的躯体，更重要是里面有一个灵。我们都是有灵魂的人。今天呢，很多人以为人呢只有身体，没有灵魂的，所以他们呢不肯去相信一切属灵的道理。但圣经的启示明明的告诉了我们，人不但有身体，更有里面非物质的部分，就是人的灵魂。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指出，当神造人的时候呢，是把人跟其他动物分别开来的，人跟动物是不同的。但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里呢，给我们多说明了一点，不同的地方乃在于人里面是有灵的，而动物里面是没有灵的。今天呢，进化论主义者呢，主张人是从猿猴演变过来的，说猿猴呢就是人类的祖先。那我们基督徒呢绝对不同意这种的理论，我们是相信圣经所说的，亚当不是什么猿猴，他乃是世上第一个人，而且呢他跟其他动物包括猿猴是不同的，因为他是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明白，而且要持守神启示给我们的这些真理。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灵魂，他们甚至会相信人死如灯灭这样的道理，但我们千万不要跟随他们的思想。人是有灵魂的，只不过现在很多人的灵魂还没有苏醒过来，没有接受真理罢了。至于我们这些已经接受了真理的人，我们就要时常警醒，维持我们的灵魂在苏醒的状态，借着灵魂与神交通接触。主耶稣指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明显的，人是要借着里面的灵来与神接触的。由此可见，灵的苏醒与否呢，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都盼望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圣经也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尘土要加上神所吹的一口气，才可以成为活人。没有神的吹气，尘土仍然是尘土，是没有生命的，更不会成为什么有灵的活人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所吹的气不是普通的一些的风，乃是一种生气，是生命的气。没有这股生命之气吹进来，尘土仍然只不过是尘土，并不能够成为活人的。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也就是吹进那一块尘土里头有这样的一口来自神的气的时候呢，这个就显明这是神创造生命的工作。没有了这个工作，没有了这个步骤的话呢，尘土就没有生命。神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生气从他而出，生命也是因他而有。没有神就没有生命。创世纪的内容要我们认识生命中一个最最基本的真理，就是神是生命之源，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他所赐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就应当感谢神，认识神，因为神赐他生命。进一步来说，每一个有生命的人，如果要明白生命的由来和生命的意义呢，他都应当来认识神。人如果不认识神，他对生命的奥秘就一无所知，他不会明白生命的由来，更不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假如现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仍然没有认识神的话呢，我邀请你用心去寻求神，并且用信心接受神，相信神。这样呢，你必在你的心里面认识这位赐你生命的主宰，神也必定要施恩给你，帮助你更加的认识他。好了，神是人生命的源头，包括了人肉身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都是来自神的。神怎样成为人肉身生命的源头，他也怎样的成为人属灵生命的源头。人得着肉身的生命呢，并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挣扎而得着的。人得着属灵的生命呢，道理也是这样，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更不是靠自己的善行，乃是因为神自己的恩赐。得着生命不是靠自己，维持生命也不能靠自己。既然赐人生命的是神，那我们只好呢时刻仰望他，倚靠他，满足于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的日子。属灵生命的情况也是这样，能够滋润我们灵命的一定是神，能够维持我们灵命活泼的也是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他，要常常活在他里面。好像主耶稣所说过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以信心来认识神，真正的知道他是我们生命之主，不仅是肉身的生命，更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主。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已经稍稍的提过了这一点，人身体的本质只是地上的尘土。论到价值呢，尘土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今天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原来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尘土竟然可以成为神眼中所珍贵、所宝贵、所疼爱的一个人。你能够看到当中的那个道理吗？那个原因吗？ 为什么卑贱而且没有价值的尘土可以被神抬举呢？关键在什么地方？原来关键在于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字。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用这个字就是关键的所在。当时地上的尘土很多吗？应该就像今天的情况吧。所以呢，尘土并不是什么特别罕有的东西，价值也根本没有啊。那一块尘土怎能够跟天上的太阳、月亮来相比呢？但为什么那一块后来成为人的尘土，在神的眼中显得那么重要和宝贝呢？那一块尘土后来所得到的注意和重视，远超过其他的尘土和天地的一切。到底为什么？因为它是被神所用的一块尘土，神用它造出人来。当神用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它比其他的尘土更得着神的注意重视，因此显得大有价值。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价值，生下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可以叫人留意的地方，就像一块普通的尘土，在人的眼中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并不是这样来判断我们的人生的。一块被造出来本来没有特别之处的尘土，结果被放在神的手中，被神所用的时候，就在神的眼中显得重要，显得宝贵。你看到这个重要的真理吗？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并不因着我们生下来到底有什么背景，我们拥有什么的长处，或者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别人的感觉、我们的标准、别人的标准来判定。不是的，我们的价值乃是按照属灵的实际情况来判定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否一个被神使用的人生呢？如果是的话，即使我们显在人前是多么普通，那我们的人生在主的眼中呢，还是大有价值的。但如果我们没有被神使用，就算我们有非常过人的能力和本领，我们将会仍然是一个浪费生命的人，我们的人生还是没有显出该有的价值和神要我们完成的计划来。圣经中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可以见证刚才分享过的这个属灵的道理。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摩西，本来是一个已经惯于旷野平淡生活的牧羊人。士师基甸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君王大卫生下来只是一个被父亲兄长轻看的小伙子。还有神人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等等，还有众先知、众使徒，这些人如果不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回应神的呼召，被神来使用，你想我们还会认识他们呢？他们的人生还有价值吗？所以呢，最要紧的就是神有没有用着我这个人。好比我们家中的杯子和各样的器皿，就算啊，多么的美丽，如果一直被闲置，没人使用，从来没有用过啊，来啊，发挥它本身作为器皿的功能的话呢，你说它有价值吗？没有啊，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用。所以盼望你不要因为没有什么能力才干而小看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别人，更没有一个人可以小看自己的。只要你诚心诚意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让他随着他的心意来使用你，那么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你的人生就蛮有意义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刚才我们就比较详细的分享过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二章8-17经文的内容。这一段经文主要记载是什么呢？乃是有关亚当和伊甸园的。让我们先来读经文的第八节，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当耶和华神把第一个人亚当造出来之后，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园子里面。这个园子是在一个叫伊甸的地方，所以这个园子就叫做伊甸园。亚当就是被神安排居住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这个园子也就是神为亚当安排在地上在世界上的一个的居所，它乃是亚当的住处。从经文的记载来看呢，伊甸园实在是一个非常丰盛而且美丽的地方。第九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地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原来伊甸园里面长有各式各样的树木，而圣经说这些树木可以悦人的眼目，表示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美丽，是伊甸园非常重要的环境，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的装饰吧。而且树上所结出的果子正好供人作为食物，亚当根本就不需要为食物来担忧，因为园子里头的食物是随时伸手可得的。此外，第十节的经文也把伊甸园的丰盛说明出来。圣经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原来伊甸园是一个常年得着河水滋润的地方，河水会不断流进园子，而在园子那里河水分为四道，再流出来到别的地方去。有了河水的滋润，伊甸园实在是一片乐土，里面常常充满着生命的气息。从圣经的描绘看来，神赐给亚当的是一个甚好的住处，实在是神给予亚当白白的恩典。为什么说这是神赐给亚当白白的恩典呢？因为这个美丽的伊甸原来是神亲手所立的，并不是亚当劳碌建造得来的。亚当住在伊甸园，事前没有付过什么代价，神也没有向他要求过什么，就只是把他安置在这个园里面就是了。也不是因为神亏欠了亚当什么，所以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作为一个的偿还，不是的。伊甸园不是神向人的一种的偿还，乃是神向人白白赐予的恩典，是送给亚当作为住处一份礼物的地方。如果亚当明白晓得，他应该向神献上衷心的感谢。从我们来到世界的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在所过去的一个又一个的年头里面，我们个人都从神那里领受了各式各样的恩典。如果我们愿意去留意又加以数算的话，那么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发现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的。神并没有亏欠我们什么，他常常把各样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有些时候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晓得向神祈求之前，他已经赐下他的恩典了。就像亚当，他没有向神要求一个怎样的住处，神却把一个又丰盛而且又美丽的伊甸园赐了给他。其实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也是这样，同样是神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神没有要求我们显出什么善行来换取救恩，而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仍然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已经差遣了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今天我们只要诚心地接受主耶稣为救主，信靠他宝贵的圣名，我们就可以得救啊。是神亏欠了我们吗？没有，绝对没有啊。如果我们受惩罚，这也是应该的，但是神的恩典却是这么的大，白白的施恩，使我们白白的蒙恩称义。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常常留意神的恩典，也应该常常为着各样的恩典向神献上衷心的感谢。我们再看二章十五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不单是亚当从神所得的恩典作为他的居所，伊甸园也是亚当工作的地方，他要负起修理看守这个园子的责任，是这个作为自己在神面前的侍奉。修理看守这四个字给我们知道，神期望亚当能够好好的把伊甸园来加以保护，维持他本来丰盛美丽的环境，不要让他受损害或者受破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伊甸园是一个常年得到润泽的地方，有一道河水从伊甸不断的流进园子里头，然后又从那里一分为四，分流到世界其他的地方，使其他地方得到河水的供应。这样看来，伊甸园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如果园子受破坏，河水就不能够从园里面流出来，或者园里面的环境受损害，也会使流出来的河水不再洁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一定会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明白，在这里亚当要负担起修理看守伊甸园的责任。这实在呢跟前面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记载神交付人类始祖管理世界的使命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从中更可以完全的看到神愿意人怎样来侍奉他，愿意人怎样的忠心管理这个的世界。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弟兄姊妹，今天其实我们被神安排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要做好管家的这个责任，我们的生命也要承担从神而来的那些的托付，好好的去活，并且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个人都有神交在我们手上的工作或者是责任，那这些都是我们眼前的工作，也可以被视为我们的伊甸园。所以盼望我们心里所关心的不只是我们眼前的工作，也不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不单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范围的伊甸园，我们更要呢放开眼界，就是伊甸园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托付其实呢是整个世界的管理，整个世界的那个在神面前要得救赎的那个的计划，我们要参与在当中。我们要看到关于神国度的那个建立的那种的视野，那幅的图画。不同的地方教会有不同的肢体，我们有不同的侍奉，我们也回应不同的需要，但由于我们共同的参与，我们就在神的国度神的计划里头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但愿我们的胸襟可以因此而广阔起来，也愿意我们为主做工的手呢绝对不会停止下来。我们最后看看 第二章十六和十七节，圣经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伊甸园是神赐给亚当的恩典，是神交付他的工作，也是神试验亚当的场所。当神安置亚当住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对他不但有工作的吩咐交托，叫他负起修理看守的责任，更嘱咐他千万不要吃园中一棵树的果子，那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其他树上的果子亚当都可以随意的吃，唯独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吩咐不要吃，并且明明的指出他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亚当被造出来呢，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对他来说神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他对神的信仰呢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相不相信神的存在这一类的问题。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又怎样知道亚当对神是否有真实的信仰信心呢？亚当怎样显明他对神的相信呢？神就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显明一切，他吩咐亚当，然后看他是否依从他的吩咐来活。而且神的吩咐其实不是难守的，只要求亚当不吃伊甸园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样就可以了。那伊甸园因此成为了试验亚当信仰信心的场所，亚当每一天走在园中，每一天都得遵守神的吩咐，各样的果子他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要立定心意不吃。只要这样做就表明他是敬畏神顺服神的。今天我们没有伊甸园，没有了分别善恶树，那我们怎样表明自己对神有真实的信仰呢？岂不是透过我们听从神的道，活在他的旨意里吗？我们的生活既然有神在背后的安排，我们也都要警醒留意，好好的活在遵守主道顺服神的旨意这条路上，好表明我们是信靠真神的人，让主的心意得着满足。